的店那个地方有个很当年，那咱们当年发的有这个网址盖在这个空中，这个网子啊不是别的东西，不像我们这个世间的啊，这个大衣的网子都是用绳子接起来的，他那个网子都是用珠宝，很多的珠宝穿起来的，这个珠宝的光啊互相啊，这个珠的光到哪一个珠的光去互相啊，这个相现相至。这个第几天有这样的，还有呢十几天的反光天也有，这是天上。那么再有呢，像哪再拿一个比方呢，世间的一个房子，一个房子里面点很多的灯，现在的电灯刚可以比喻了，一个房子里面点了很多的电灯，你看看这个电灯的光到那个电灯的光里面去，那个电灯的光到这个灯光里面来，光光相照啊，也不妨碍的。这个世间有这个实相实性吗？那么见到世界的万物与光明互相光光相照啊，也就是同第四天天王那个主王，同梵王天王的主王，同我们世间一切天灯的光光相照，完全一个样子。所以你们再去看看禅宗的祖师的公案，那禅宗祖师啊开悟了，见到本来的面目了，这个本来的面目悟道的本性，这是没办法用一念文字说的了。那他怎么样呢？他是有一个譬喻，哎，来形容形容。有些祖师讲啊，啊，我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了，我谈到了父母为山以前的那一个境界了，什么境界啊？眼头头光亮亮。这个眼头头光亮亮的境界啊，也就是极乐世界那种境界。所以我们这个净土宗啊，讲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吗？无量光无量寿。这个阿弥陀佛，这个无量光无量寿，就是我们人类本来面目啊，也就是诸法的法身，诸法的实相。这个无量光无量寿也可以代表这一极乐世界的一切一真二报的庄严。我们更要知道我们世界的六道众生呢所希望的是什么，当然都希望离苦得乐嘛，啊，功名富贵啊，但是啊人人所希望的要清净光明。你看假定众生呢一天没有光明，关在这个黑暗里面，再好吃的东西给他吃，再好穿的东西给他穿，他都不欢喜的。所以世间的人，一般的人为什么他要求上天国啊，求上天堂啊，这个天国也好天堂也好，代表清净光明，有清净光明就表示没有罪恶，没有黑暗，这是众生的，人人都是这样的所希望的得到的。所以我们中国历代啊，古代的一般的就是儒家了，告诉我们做人呢，天地人三才啊，要能够合一，就是人呢要能够合乎天的那种本性，合乎地的本性，这样呢你才能够算是真真实实的一个人。假如我们做人呢以天地的本性相违背，那是假的人，不是真的人。 是中国的传统的文化，中国民族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呐、啊，都很重视天呐、啊。所以中国的儒家了，告诉我们世间做人，做正人，做君子。那最后呢，要达到什么境界呀、啊？儒家不讲成父啊，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天人合一。那么你要做到天人合一的话呢，那你必须要知天，知道天是什么。天的就是光明，就是你所作所为啊，你要光明正大。你就讲你做人呢、啊、又怎么样了、啊、你要在天，这个在这呢就是效法的意思，效法这个天，天你怎么效法？哎，光明呢、啊、就你效法天这种光明呢、啊、我们做人的人格啊叫光明磊落。那么你要敬天呢、啊，你要畏天，这个畏者呢就是讲啊，天的它是光明，就是代表啊它是因果分明啊，不是糊糊涂涂的啊。既然因果分明嘛，就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因果报应丝毫不少啊。那你懂得这个道理，你就敬畏，不敢做一点亏心的事情，你就能够做正人做君子啊。做正人君子都要从这些地方来的啊，要落天也好天。所以我们懂得这些道理啊，这个天德就是代表光明，代表一个我们这个清净性，这个同我们佛法完全是相合的。我们佛法不管大乘小乘三藏十二部啊，经论论所要使我们修行得到的目的啊，都是在我们成就光明，成就纯正。所以今天讲嘛，行进故土正啊，行进众善正。所以我们既然在世间做了一个人呢，我们就要尊重这种清净本然、光明遍照、快乐自在，这种是天的意思啊。啊，天嘛，恢恢堂堂；天嘛，不是无中；天嘛，平等博爱；天嘛，大公无私啊；啊，天嘛，至高无上。把这种天性作为我们的人的德性。那么这样的也就是显发我们自己的佛性了，也就是成就我们的本性。唯有这个样子才能无愧于天地人，合称为三才啊，才能够做到天人合一啊，才能够成就佛果菩提。所以弥陀所以要建立清净光明这一种程度的意识啊，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劝我们要远离娑婆，求善解脱，这都是针对我们现在娑婆世界众生眼前迫切的需要，我们众生确确实实需要这个样子的，是在我们大家能够凭着我们的良知良能，成就我们的先穷人性天性，再完成复性复国。所以我们民国的高僧太虚大师他就讲过两句话嘛，他量子在佛陀啊，完成在人格。我们修复我们最高目的要成佛啊，可是你下修要在那里做起啊，完成要在人格上先下手，应该咱们下去哇，要成就清净光明的德性。 我们凡间往生极乐世界的清净土，目的啊，也就是满足我们这一种清净光明的希望要求，这是非常现实的，不是神法，也没什么神庙，这是非常还是我们众生的需要，有因有果，有始有理，这些道理啊，我们修行净土法门的人呢、啊，都要好好的研究，要好好的了解。你了解以后，我们在净土法门，你不会有动摇的。咱们要说你禅啊、密宗啊，咱们要讲你什么的，他不会动摇的，因为这个是非常现实的嘛，这是非常需要的，而还符因果的，有始有理，必然的。咱不会，我们咱不会动摇。这个心情当然坚固。第五种，种种四功的成就。论文，辟诸真报身，积久妙庄严。禅然大师的注解呢，怎么讲呢？他这两句呀、啊，叫庄严，种种四功的成就。阿弥陀佛，为什么要这个庄严呢？现有国土以泥土为宗室。以牧师为法官，凡雕金镂玉啊，一念不通啊，凡呢银币百千，既受辛苦啊，以此故行大悲心呐、啊，念我成佛，必是真报具足，念力自然，相往已有余啊，自得一佛道。那么这个属于十七种当中的第五种庄严，这个辟诸珍宝就可见的不是七宝，诸的就是很多，极乐世界不单是七宝，记住了一切的珍贵的宝而成就的这么一个净土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庄严呢？这是阿弥陀佛从大悲心发起的菩提心所起始的啊，因为弥陀在营地做菩萨的时候，见到一些故土，就像我们这个沙婆世界，我们众生所有生活的衣食住行种种用的东西是什么？无非是泥巴做的啊，木头刻的啊，石头去雕的，无非是这些吗？啊，都是啊，出来不堪了、啊。那么有些富贵人家比较好，他可以享受到雕金刻玉，肉的呢就是刻了，用金玉宝这个珍宝去雕成的东西。可是这种人很少，世间有几个富贵的人呢？那都是穷苦人多吗？啊，就算是你是很富贵的人家，那往往也是不如人意，十之八九啊！你想要这样就没有那样，不会满完全满意的呀。所以这个坦然大师讲，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不管是穷人也好，富人也好，那都是一念不通。就是讲啊，你所想希望得到的那种享受，不会完全兑现。这个在经里面讲的呢，就是求不得苦，这是啊众生的八苦当中的一种苦，必然有的。那么还有啊，看到我们众生啊，经常千端百计啊，种种经营周折，为了生活吗？奔波劳碌啊，修正古人讲啊，人生皆为一色盲，我也难免为心累啊。我们有了这个丘比呢，就忙得不得了了。穷山道士不要忙，为什么？要吃要穿呢、啊。那么明朝的那个老冯罗藏年，他那个《醒世诗》里面呢，也有两句话。 他都叫木木赢家计呀、啊，是是非非白了头。世间的人就是这个样子吧。那么唐朝的诗也讲到，他烈日正当午啊，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呐、啊，粒粒皆辛苦啊。你们再看那种田的人啊，辛苦的很呢。还有这个米，可以有饭好吃啊。所以古今中外都是这个样子。因此啊，阿弥陀佛看到众生这样为一色为三法这样的劳苦啊，所以发起大悲心。他发现呢，要成就一个世界，种种的事情呢、啊，都非常微妙，不要这么啰啰嗦嗦，而且非常满意、非常张扬的快乐的这么一个世界。世人众生呢，都能够得到一色自然呢、啊，唯有中苦但修足乐，一点苦都没有，半点苦。那么我们可以记无量寿经讲的，不长比丘记住古典社会人家去张年不过之心，所以接到世界的张年不是简单来的，他是弥陀在做不长比丘的时候，经过无间很长的时间，一样一样就种种功德去张年成就的。他单单去张年成就啊，他见有副世界七宝张年了哦，就业都有纯正光明，所以他就发现我成佛的时候，我的世界也是这个样子，纯正光明，种种众宝庄严。他看到有些佛的世界呢，众生都是修行是善业，有大智慧，有大福报，以福应施，因缘而至啊，不要辛苦，不要做。哎，因此他就发现我做佛的时候啊，一切的众生也是如此。一切自然有大智慧，那么他是看到西方无量无数的世界有种种无量的庄严，种种不可思议，他通通希望得到，不要成就这么样的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庄严，不可思议的纯正，不可思议的快乐的这么样的一个极乐世界，把一切诸佛的这种微妙庄严，他把它总归纳起来，成就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这一个纯净庄严的故土啊，可以代表一切诸佛净土。因此，我们释迦牟尼佛在大乘经里面，不管是法年也好，还法也好，哪一部经，一讲到佛的净土，都是西方极乐世界做代表。为什么？它是代表一切佛净土的纯净庄严。他事实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大师菩萨半年就讲嘛，西方三世佛阿弥陀地啊，不但是这个阿弥陀佛的佛是地啊，阿弥陀佛所住的极乐世界也是西方三世佛的地净土啊。他为什么这样呢？他是如是修行纯正无量无边的世界当年的这个愿，一念修行成就的这，所以啊，他是种种是这个功德当年的、啊、就是这样来的，不是一种代表一切佛的种种的那当年成就。所以这个在极乐世界嘛，真宝具足庄严迷离哦，一切诸行自然而有，特别经营。那他为什么这样的啊？他目的啊，是一些众生呢、啊，主要谈到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呢、啊。代价呢，可以像什么？光天一色一色，无道无碍，互相忘情，没有人我是非啊，相得起自然。这个是坦然大师的说明弥陀的愿生的所以然，所以接到世界那个那种境界啊， 天光与水彩，你们看到没有？天上的光明，水彩里面的那种纯净的色相，它是非常永恒的。所以唐诗里面讲，这个天光水彩，那是一味的，一相的。那么在这种境界里面呢，大家互相往成相往啊，就是你没有你执着，我也没有我的执着，相往没有人我死的，那么都带到自然然的，你也快乐我也快乐。我们这个世界不同啊，众生啊，你看有些快乐的人，他的快乐建立在什么地方？他的快乐是建立在人家的痛苦上，他才能够得到快乐。你们眼睛闭起来，把他眼睛张开来听，想一想，看一看，世间的快乐，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这个样子的，就老世界不同，快乐不要建立在人家的痛苦上。我举个例子嘛，我们世间的人谈善的，男女善的。想求那个五又三又足了，他感觉快乐，可是他的快乐建立在人家别人的痛苦身上的。那么，介绍世界不同，那么所用的一切诸行，所要需要的东西呢？那有一个什么呢？清风明月，起之不定，用之不竭。你看清风明月，你能够用得完吗？你能够拿得完吗？没有，用不完的。极乐世界的一切的一切诸行都是这个样子，你也可以用，我也可以用，大家都用不完。就像我们这个世间的清风明月一个样子，再多的人吸不完，用不完。更好的呢，三道极乐世界的人呐、个个都要成为一三不处菩萨，那就是什么？同观音、同狮子菩萨同样的，大家你欠我的修，我欠你的修啊，同心同愿，同发众善，同成佛道啊，自在一佛道。这是阿弥陀佛四十八年当中的第二十七、三十二、三十八年，这些年功德成就的种种事庄严。禅师大师的住宅在接下去讲，他是当年是军事貔貅建模啊，功成妙界啊，第十七相气难寄托了。这是怎么说呢？像极乐世界清净土的种种庄严事项啊，不是我们人呐、人的啊想得到，不但用我们的这种技巧去做得起来的都没有。他举个比方啊，纵使貔貅建模，这个貔貅建模是天人。天人的名字叫做貔貅建模，那么这个天人在什么呢？在三十三天，就是在又加一点第二天脱离天，这个第一十天的一个大臣，这个大臣叫做貔貅建模。这个大天人呢、非常记忆非常好，能够天上的那些种种庄严的东西都是由他造起来的，是非常高明，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相比的。那产品绝对是没有好。可是啊，用他这种人，要把极乐世界庄严如意的事情，那种东西造起来，把它想起来，那做不到。这是去想，岂难岂难？不但是你做不到啊，你想都想不到。禅师大师的注解在讲，身在病矣，南山寂静，树 上演得不定呢，顾金娘随其行进在府都镇呢，此姑娘提出寻宝镇记住妙招呢。这个谭大师啊，就给他为难道，接到世家的种种珍宝当然微妙不可思议啊，他是本身成就的啊。前面讲到嘛，生意是本意，他本身既然是这么纯纯当然嘛，他所生起来的这种已经果报故土啊，当然是纯纯当然。所以他地经里讲嘛，随其生成付出水，这是为摩地经讲的了。中山你就要生意纯纯，那你这个付出就会纯纯。第六妙善功德，这个论文，无垢光阳者，明镜耀世界。坛然大师的注解呢，他这两句呀，无垢光阳者，明镜耀世界呢，是说于什么呢？是以妙善功德庄严成就。光明阳者就是非常大，而光明非常纯正，这都属于形色了。而这种形色非常微妙，叫做妙色功德。那么阿弥陀佛为什么要这个庄严？坦然大师是这样了，见于国土由来不同啊，因为不同的关系呢，高下已行。你高我低，我低你高。高下即行，是非已行。那就有是非了，那么一有了是非，长林山有，有是非就有争夺啊，就会有贪嗔痴三毒，有了三毒引起一切的执迷烦恼，有了无了无明烦恼，一造恶业，一造恶业但感到苦报，发业苦三途入道，三界里面生死轮回不能出去。所以啊，他的心起大悲心，发起一个什么呢？平等念，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就没有是非。所以啊，接到世界的一切的庄严都是弥陀的大悲心所行。所以我前面第一种的时候就告诉诸位嘛，讲唯识来讲，四缘所成，第一叫做成的因缘，那就是大悲心了。一切的当然都是这样，这是成因缘，切了没不可能有的。其他还有无间缘、单上缘、受缘缘等等。那么阿弥陀为什么要这种妙色功德庄严呢？也是有因缘的，所以他发起这个大悲心平等愿。那么什么因缘呢？他看到一些故土由来不同啊，那么由来也不同啊，就有不平等心了。这样的话就启发道家修苦了。所以无量寿经里面呢讲到，这个弥陀因地做法藏菩萨的时候，他发愿，他说令我作父啊，故土地啊，其中奇妙道场酬戒啊，故如内外而无等中。那么呢，无量寿经里又讲到，彼国天人大众啊，也是自然虚无之身，无界之体啊，永善微妙，非天非人，三地故者呢，家有三世偶像，家当究竟以善补助。就是这样啊，接了世界他悄悄碎碎没有高下，一切众生都三世偶像，平等平等，这是非常微妙的，这事实是这样的。接了世界再讲到他这个道场数啊，高400万里，日夜四部高20万里，中宝还成而当年之啊， 亮光焰，照耀无界。所以四圣菩萨这个论呢、啊，大部分都是根据无量寿经来做的了。无垢光焰者，就算明呐，跌到世界弥陀成佛这个道场树就菩提树了。不过我不想我们这个本师的菩提树哦，我们那个菩提树是木头的哦。跌到世界弥陀这个成佛的这个道场树，那是吃饱的。所以高大的不得了。那么这个经文呢，就是形容啊道场酬戒。那么无量寿经在讲到彼佛国土清净安稳，为灭快乐啊，是以为涅槃之道。这就是故涅槃，涅槃就是涅槃了。极乐世界是像大涅槃的境界嘛，而无等松，没有再第二个。所以这些无量寿经说到啊，来接到世界故土这种情形呢、啊，那真是纯纯，真是微妙不可了，真是不可思议啊。那么在一切佛土当中啊，当然是第一的，当然是没有再可以比较。所以这个事情不在论文讲嘛，无垢光焰的明净药师界，这个呢还是简单的简要的说，实际上啊。那种境界就常乐我净光明清净庄严法理啊，自在无碍解脱一切。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江家文昌附带来的。
各位同学，完道讲义68页。上次讲到妙善功德庄严，那么这个论文呢，就是无垢光焰的明净药师界，这个注解啊，那么说明父母看到我们这些娑婆世界啊，这故土有种种好的坏的差别不同嘛，那么人呢就有人我是非，因此嘛去贪嗔痴造业感报，生死流转。那么阿弥陀佛在因地做菩萨的时候，看到这种情形就发愿庄严他成就的世界，将来成佛的世界，那是非常微妙的色相庄严。这个微妙色相庄严是光明界，因为一切色相光明的色相是最庄严的，这一点意思我们先懂。那么坦然大师注解呢，他就记这个光明呢、有还是在我们这个世界的话呢是不同的。大家看这个注解啊，不如人天精神难有多者，要为相多，要为相多者是怎么样相多啊？这个意思。如门禁禁啊，那么他这里是没有清净的净呢、啊，那么实际上呢是光明清净里面镜子，那当然是有光的了啊。可是呢？在金边，在不屑，放在黄金的边上，这个金子的光芒就现不起来了。下面就一再的再几十二个品，都是一个比一个的光芒，这个要好，就是把前面的光芒剁掉了，这样的。今日始终经，彼复在始经，在不懈。复在始经，彼阎浮那经，在不懈。阎浮那经，彼大爱中断轮王道中经沙，在不懈。断轮王道中经沙，彼金山在不懈。金山彼须弥山经，在不懈。须弥山经彼33天璎珞经，在不懈。33天璎珞经比夜摩天经，在不懈。夜摩天经
义都是托天经，这不现。都是托天经呢，比法自在天经，这不现。法自在天经比他法自在天经，这不现。他法自在天经比安乐国中光明，这不现。所以这何彼土金光穷结构也神故啊，前进无故成就故。安乐净土啊，是无上人菩萨正业受持，阿弥陀如来法王所令，阿弥陀如来为赞赏缘故啊。此故年无垢光严的明净要世间，要世间者呢，要二种世间，两种世间。那么这里面呢，啊，就是基于这个我们娑婆世界的种种的光，最后比较极乐世界，那里面的所有的万物，净报、仪报、山河大地所有的光明呢，那是不如的。那么坛然大师先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人间这个金子黄金呢，啊，那是有光的了。你看我们这个佛像，这个啊，它有金色之光。可是这个光啊，会比别的光明所夺去，掀不出它本身的光明。那金光比什么特呢？这个金光有复在世的金同现在灭度以后的金不同的，所以他这个文章啊，今日始终金，那么现在是复灭度了，现在我们世间有黄金呢，在这个时候的黄金的金光啊，那要比在复在世的时候这个金光那光明差得太远了，那一比较的话，现在的金子黄金的光现不出光，复在世的黄金的光明会把现在的金光夺走。可是复在世的时候那个黄金的光啊，要比什么呢？比阎浮那金，这不现。这个阎浮那也都是阎浮那提啊，这个阎浮那提都是翻译啊，翻到我们中国呢就是姓光江，它叫河，阎浮是翻成姓，那么就是在印度啊，它一种树叫做阎浮树，还有一种树呢就是阿摩罗树，这个两种树啊在一切树当中最属性不过，咱们属性法它一年当中三次变，我们的树不会变嘛，青的是青的，黄的是黄的，除非冬天落叶了，平常不会变的。可是它这个两种树啊一年变三次，而且不掉不落叶，它叶子不会落掉的，始终是那样，所以叫做性，属性的性。哪提呢？是姜，就是讲啊，这个印度人呢及他们的同修及他们的这个文化所讲的，在他印度地方有个地方啊，很多这个阎浮树，这个树林很大，这个树林里面呢有条河，这个哪提就是河啊，这就是江了，江河。那么这个河里面的沙子啊全部是黄金，金沙就是金沙河。所以你看这个经文里面有很多地方讲 金沙猴，在印度来讲啊，它这条猴是最殊胜的了，超过一切的猴。那么这个阎婆那提这个河里面的金子的光门呢、啊，又可以把这个不在世的哪一个黄金的光把它得掉，掀不出那个光，就是说明了阎婆那提这个河里面的金沙的光比复式的普通的黄金的光门刚好。可是呢，这个阎婆那提河中的金沙的光明呢，要比起什么？比起大海中转轮王道中的金沙又不显了。这个转轮王是怎么来的呀？这也是印度的红秀他的传说，像我们世间呢，这个人的寿命呢，它是有长有短的。在过去人寿很长，我们不知道有多长，慢慢减慢慢减，这个叫做减劫。那么减到什么时候呢？减到八万劫，人寿八万岁，不叫八万劫，到八万岁开始，这个时候啊有转轮王出现了。那么有八万，过一百年减一岁，过一百年减一岁，八万岁减到十岁，有十岁这个就是减劫了。十岁以后呢，过一百年增加一岁，过一百年增一岁，以及慢慢增，增到两万岁。这个两万岁，增到两万岁以后呢，这个时候又转轮王出现。所以这个转轮王出现时间不是随便的，平常没有，唯有减劫八万岁以后，增劫两万岁以后，这个中间有转轮王出现。那么印度的传说嘛，转轮王分成四类：金、银、铜、铁。那么假定他是金转轮王呢，他就领四大部洲啊，就是一个小世界。印度讲一个小世界就是一个须弥山为中央，这个须弥山外面有九山八海，在靠近须弥山的这一层海之间有四大部洲，东南西北。那么金轮王呢，他可以统治这个四大洲。那么银轮王就三大洲，铜轮王是两洲，铁轮王是只能统治一州，这样的分的。那么这转轮王有什么不同呢？他就有七宝签子。哪种七宝呢？那第一个就转轮宝，像一个轮子一样的，车轮一样的。这个轮宝不是普通世间有的了，有灵王出现在人间的时候，那个是自然感到的。那么这个灵王带到这个灵宝以后啊，他不像我们现在坐飞机坐汽车，他拿着这个灵宝在手上，他可以飞行天下，在空中飞。这个完全是这个灵宝的这个功用，所以这个是不可思议的。那七宝当中第一个是灵宝，再来呢有个象，白象，鹿牙白象，象宝。第三呢马宝，又配马，青色的马，是个宝，世间的马比不上它。再有一个叫做泥宝，就是一个很当年非常贤厚的太太。还有呢主奔神宝，就是自然有一个人呢、啊、力量很大，可以通知这 七万几百万的军队打起仗来一定打胜仗的，就是主奔城，他是王吗？国王下面有臣子吗？带兵的打，就现在的国防部长，这也是个宝，不是普通。另外一个呢，典藏宝啊，就是现在叫做财政部长，他自自然然啊，他能够管理财政，很多钱，他要什么就有什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珠宝，如意珠宝。上次不是讲过吗？我们释迦牟尼夫妻城中做这个大师太子，到海里面去向这个海灵王祈祷这个如意珠宝。那么再到这个如意珠宝啊，你要什么有什么，所求满愿，要多少有多少。这个转灵王有这个七种宝，才叫做转灵王，没有不是转灵王。所以现在我们讲，现在世界各国很多大大小小国家多得很，都有国王，有总统。